第82篇，帐幕及其器具在材料和样式上的意象。二，我预言读出埃及记，我就预保爱他。因着读这卷书，我发现他不但论到出埃及，也论到神的居所。出埃及记这个书名不是摩西起的，而是后人起的。这个书名包罗的不够，因它只包含出埃及记部分的内容。本书头一段告诉我们，神如何救赎他的百姓，使他们能出埃及，逃脱法老的暴虐和埃及人的奴役。就本书的头一段而论，出埃及记的书名很容易了解。虽然这个书名很好，但它却会给许多读者造成难处，因它给读者一个印象，认为这卷书仅仅论到脱离撒旦的暴虐。这个书名不包含这卷书的目标或总结。整体来说，旧约的第二卷书乃是论到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只注意这卷书里的出埃及，而不注意帐幕的建造。在那些查经解经的场所，你能够听见一篇信息是说到这个时代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吗？许多信徒有个观念，认为神的建造是在天上，并且只在将来。出埃及记有40章，而不是只有14章。照这卷书的书名来看，出埃及记到了14章，就是百姓出了埃及，并且安全地在海的那一边跳舞赞美主，就该结束了。在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中，出埃及记的确结束在14章。你进入主的恢复之前，根据你的经历，出埃及记到底有多少章？许多基督徒只到了12章，有些人到了14章，还有些追求的基督徒一路到了24章。比较有经历的信徒享受了以灵的水、天上的玛拿，以及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，他们有分对亚玛利人的征战，并且在西乃山进入与神亲密的交通中。有些基督徒实在保爱出埃及记15-24章，甚至写了诗歌来发表他们的经历。在这卷书的生命读经里，我们已经释放了许多篇信息，论到19-24章，给人清楚看见神所救赎的子民和救赎之神的交通。19章这个交通就开始了，有幽暗的密云，但在24章气氛转变了，天空也晴朗起来了。出埃及记24章10节说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这样的意象是史无前例的，从来没有人在明净的天色之下见过神。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些同摩西在山上的人不但看见以色列的神，甚至还看见神的脚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愿意说，我们应当跟随圣经纯正的话，而不该跟随三一神传统的系统教训。由创世纪18章我们晓得，亚伯拉罕与神有一次奇妙的经历。神以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请神吃了一餐饭，甚至还洗他的脚。神怎么能够吃饭，人又怎么可能洗神的脚呢？到底神是物质的，还是属灵的？如果你说他仅仅是属灵的，我要问说，他怎么能够这样以人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使亚伯拉罕洗他的脚呢？有些基督徒过分相信他们神学的知识，让他们解释看看，在创世纪18章神如何能实际的行走在地上。许多基督徒晓得神首先因着主耶稣的降生取了人的形状，但我们该如何领会创世纪18章？神岂不是以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吗？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不是鬼魂，也不是幻象，他与一个真人谈话，甚至洗他的脚，并且请他吃饭。我们愈思想这类的事，就愈发觉我们无法透彻了解圣经中三一神的启示。它是奥秘而奇妙的，它过于我们所能想象，并且无法由三一神传统的教训充分加以解释的。我们不要想把圣经的启示系统化，只该相信圣经所说的。创世纪18章告诉我们，神以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，而且我们在路加2章看见神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。我们单单相信圣经和圣经里所启示的神。出埃及24章10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摩西和那些与他一同在山上的人看见以色列的神。这个景象是奇妙的， 过于我们所能描述。他们在明净的天空之下看见神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神的子民在西乃山经历与主交通的程度有所不同。摩西在山顶上，在神的荣耀之中，长老在山上观看以色列的神，而百姓多半在山脚下，他们不成熟就不得上山。然而神没有弃绝他们，神把他们带进他的交通中，但他要求他们保持一段距离。唯有摩西进到荣耀里，在这荣耀之中与神同在40昼夜。摩西所享受与神的交通是多美妙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光景乃是今天信徒光景的一幅图画。我们已经借着逾越节蒙了救赎，我们已经出了埃及，并且过了红海，我们也有了玛拉和以琳的经历。在旷野我们享受玛拿，并且喝了从裂开磐石流出来的活水。再者，我们有分于对亚玛利人的征战。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说，我们已经到了神的山，也进入与主的交通中。我们不再在出埃及记19章里，甚至也不在出埃及记20-23章里，与那些启示神经营的实践和条例同在。我们乃是享受24章里所描述的与神交通。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，在这样的交通里面，我们是在那里？我们与大多数的百姓在山脚下，与长老在晴朗的天空之下观看主，还是与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中？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已经指出，神的子民在西乃山的光景好比帐幕的外院子，圣所至圣所。百姓可以在外院子，但唯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所。再者，唯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，在神所显出的荣耀里接受神的说话，神的启示。出埃及记24章的原则也是一样，百姓多半在山脚下，这好比帐幕的外院子，长老在山上，这好比圣所。真正做大祭司尽职的摩西是在山顶上，这好比至圣所。摩西留在神的荣耀之下40昼夜，得着了神的启示。我们对帐幕预表的领会有赖于前人的著作，我们从他们领受了许多，对他们满了感谢。但因着我们在他们的肩头上，我们就能够比他们看的还要多，尤其是关于帐幕的经历。以色列人能够领受神的启示之前，必须离开埃及，过红海。有玛拉和以琳的经历，也有玛拿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水，并与亚玛利人征战的经历。这一切经历的结果，把他们带进与神的交通中，他们就有地位，且有正确的角度来领受神居所的启示。我们不但该由道理的观点来看帐幕及其器具的预表，也该由属灵经历的观点来看。在所有这些论到帐幕的信息中，我们特别看重在帐幕对基督徒经历的意义。不错，我们注意道理的点，但我们格外注意经历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开始查读建造神的居所所用的材料。我们看见所有的材料都是论到基督身位与工作的美德，并且也都当作举祭来献给神的。这些材料不但是神所创造所预备的，也是神的选民所得着所占有所享受所经历的。首先，神必须创造并预备所有的材料，然后百姓必须得着他们，经历他们，并且把他们当作举祭来献给神。虽然多数的译本在25章2节没有采用举祭的译法，但希伯来字的确是指举祭说的。我们已经看见举祭时说到升天的基督，上升的基督，而且举祭总是伴随着摇祭，摇祭表明在复活里的基督，复活的基督。摇祭在先，然后是举祭，摇祭乃是预表在复活里的基督。在复活里，基督能够行动，能够摇一摇。基督被埋葬了，但坟墓无法扣住他。在复活里，神成了摇动的一位，并且从坟墓里出来了。我们把复活的基督，把摇动的一位献给神，就是把它当作摇祭献上。我们由利未记的肢，动物的有些部位，就是胸和腿，时常当作摇祭在主面前摇一摇，其他的部位则当作举祭向他举起。基督不但是摇祭，也是举祭。 不但是复活的一位，也是上升的一位，就是升上诸天，远超万有的一位。我们必须占有基督，得着基督，享受基督，并经历基督做复活的一位和升天的一位。一方面，我们必须认识在复活里的基督。我们该像保罗一样，渴慕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经历升天的基督。保罗在以弗所一章20-21节论到升天的基督说，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并叫他在诸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我们欲经历升天的基督，在诸天之上的基督，他就欲成为我们的产业，他成了我们的奇珍，然后我们把他献给神作为建造他居所的材料，这就是献上作为举祭的材料。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事实。25章2节的举祭蕴含着属灵的经历，我们不该客观的以没有经历的方式把材料献给神。我再说，首先材料必须成为我们的所有和享受。一旦材料属于我们，成为我们所有的，我们就可以保有它们，或者甘心乐意的献给神。我们该说，主，因着我们爱你，情愿将我们的奇珍和产业当作举祭献上，为着建造你的居所。25章1-9节所列举的12种材料分为3大类，矿物、植物、动物。我们已经看见，植物是指生产的生命，动物是指救赎的生命，而矿物乃是指建造的生命。三、矿物在矿物一面，我们读到金、银、铜、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，这些材料不是用来装饰或装潢的，它们全是用在建造上。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乃是用在大祭司所配的肩带和胸牌上，大祭司进入至圣所，在主面前供职的时候，穿著有肩带和胸牌的以弗德。大祭司用乌灵、土明和胸牌就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信息。大祭司所穿的胸牌不是一种装饰，从一面来说，胸牌可以当作一部神圣的打字机，用来拼出从主而来的信息。这里的点乃是说，胸牌是用矿物、用宝石镶在金子里做成的。把矿物列为第一类的事实指明，无论基督是什么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正在做什么，全都是为着建造。建造就是神的目标。神圣启示的总结，乃是以金子、宝石、珍珠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。圣经论到这件事是前后一贯的。25章1-9节的矿物，乃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临前3章10节、11节保罗说，他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然后他说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12节保罗继续说，然而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牧草和铠在根基上建造。请注意，保罗在这一节说到矿物、金、银、宝石。许多基督徒没有用金、银、宝石来建造，反而用牧草和铠来建造，这些材料毫无价值，只适于焚烧。再者，提后2章20节保罗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在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里，我们指出，这个大户人家不是表明教会作为神的家，而是表明基督教界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只有少数的人是用宝贵的矿物来建造神的家。所谓基督教的工人多半是用木、草和铠，这些工人当中最好的是用木，其余的是用草或和铠。25章1-9节里的矿物表明基督作为建造的材料乃是神所命定所预备的。虽然基督是建造的材料，神却没有直接用这个材料来建造他的居所，反之神把基督赐给我们，好使我们得着他、享受他并经历他。我们必须像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一样，追求基督，得着基督，并占有基督。最终，基督成为我们在复活里和升天里的产业。然后在教会的聚会中，我们就该把我们所经历，成为我们奇珍的基督，当作举祭献给神。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尽功用，释放灵食， 必须有基督做内容。如果我们仅仅喊着赞美主而没有基督做内容，我们就不是将基督的富余献给神。我鼓励众圣徒都要在会中尽功用释放灵，但这样的尽功用和释放灵必须满了基督。这位基督不是客观的，他乃是主观的基督，被我们所经历所得着，成为我们珍宝的基督。在聚会中，我们该把这位宝贵的基督献给父，作为建造教会的材料。倘若我们看见基督作为举祭献给神，乃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，我们就会哀叹今天基督徒中间可怜的光景。许多人以他们的教育和神学知识为傲。几年前，有一个人向我夸口说，在他那个组织里，许多人有博士学位。不过，摩西不是神学家，主耶稣也没有博士学位，反之，他看起来像一个没有学问的拿撒勒人。别人论到他，稀奇地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主耶稣甚至责备所谓有学问的人，称他们为毒蛇之种。这些宗教的领袖毒害神的百姓，但主耶稣来医治百姓。那些夸耀学位和神学知识的人，实际上对圣经只有肤浅的认识。他们看见了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吗？赞美主，基督就是建造神居所的宝贵材料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大祭司进到神面前时，穿着用宝贵的材料所做的胸牌。如果我们经历基督做建造的材料，那我们进到神面前时，把它当作胸牌穿上，就会得着神的启示。这个启示来自我们所经历的基督，它成了我们所穿上的建造材料。主的恢复与今天的宗教全然不同。我们不是只关心在字句上认识圣经。我们在这里，在主的恢复中乃是要实行神的经营。主的恢复与基督教之间是不可能妥协的。在这个恢复里，我们弃绝牧草和楷。但许多基督徒不但欢迎这些拙劣的材料，也宝贵、赞美、高举、宣传他们。许多基督教的刊物甚至陈列牧草和楷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宁愿只有少量的金、银、宝石，也不要一大堆的牧草和楷。许多宗教领袖和圣经教师属灵的眼睛瞎了，这件事令我们深感遗憾。他们在字句上查考圣经，却不认识如25章1至9节这些经文奥秘的实际。我们不在意传统的教训，只在意神在他话语中的启示。一经表征基督神圣的性情，25章1至9节所提到的第一种矿物是金子。金子表征基督神圣的性情，它是纯净而永远的。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有神圣的性情，可是这金子隐藏在它里面。我们必须经历基督隐藏的神性。例如，一位弟兄不论做丈夫、做父亲或是做职员，凡事都该有基督的神性隐藏在他里面。
别人会稀奇，并且感觉到他身上有个贵重而有分量的东西。
宗教家因主耶稣而糊涂了，他们认识他是一个木匠，有些人甚至认识他的弟兄。然而，他们却稀奇，他怎么能做出一些事，并说出一些话来？他们稀奇的原因乃是，神圣的性情隐藏在这位拿撒勒人的里面。
连我们中间的青年人，
也必须在基督纯净而永远的神性里面经历他。
然后他们在学校或在邻居当中就会使人觉得，他们有个贵重而有分量的东西。他们在言语和行为上给人一种印象说，他们里头有个可赞赏的东西。
我感谢主，许多青年人的确做了这样的见证。我们从基督神圣的性情所经历、所得着的，应当带到聚会中来献给神。在中学读书的不该以为自己太年轻，而不能把这样的举祭献给神，为着他的建造。
我能够做见证说，青年人这样尽功用的时候，我便得着造就，并且被建造起来。
我们都需要经历金子，就是基督神圣的性情。然后，我们必须将我们所经历基督的这种成分，当作举祭献给神。我们必须经历他，得着他，然后把他献给神，
为着建造神的居所。